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哎，又到了礼拜五，我们无所不谈的时间。
昨天你就说了，你今天有很精彩的题目要和我们大家谈。
是啊，是啊，
耳朵都准备好了，你说吧。
哦，真的啊，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昨天听节目有没有知道，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武侠小说。
没有意见，你说吧。
哎，我先问蒙哥，你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
那还有人没看过的吗？小时候一定
看的，真
的看
过武侠。哎呀，那你还记不记得啊？哪一本或哪一个作者，你觉得哎印象特别的深刻呢？
嗯，跟你讲老实话，我看的是小时候在报纸上连载的那个。
哦，
我到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
哦，所以你也就是你就是可有可无的看这样子。
对，一本一本的呢，我真的是没有看过什么。
哎，那我们蒙哥算起来还是哈时代的热血好青年呢、啊。嗯，没有沉迷在这个哈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嗯，不错不错，值得嘉奖。
嗯，
那这个既然您没看过什么武侠小说呢，那我就来再问您其他几个问题啦。
嗯
嗯，你觉得你虽然看的不多，但是你觉得一本武侠小说要好看，
嗯，
必须要有哪几个条件？
就哪几个条件呢、
啊？对呀、啊，才好看呐、啊，对不对？现在你看金庸啊、古龙啊，都是他们的小说、嗯，那他们的小说有什么样的特点？所以呢，才会特别让人家爱看呢？
我还是一直不太懂人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他们的东西。我那个时候在报纸上看他们连载这个啊，
嗯，
我还觉得很早以前那个写的比较好，一天登一段，总得要人家有个好奇心，说底下要写什么嘛。
嗯，
他要是废话太多，在那边跟你扯的话，你很快的体会到说这个，哎呀，这个人就在赚稿费。
哦，因为以前的武侠小说比较讲所谓的忠孝节义啊，
而且他们这个写法是还是有点像《水浒传》啊、嗯、这种七侠五义啊、
哎、
这种传统，
没错，
就张回式的。
对
对
对，哎、嗯，那个其实小弟呢也看过一些，但是呢，哎，的确我不会那么喜欢那个以前的作者。
哦，你反而喜欢这种废话很多的，是不是？
那其实不是废话很多，我们待会儿慢慢来研究一下这个武侠小说呢要好看。
嗯，
以小贝弟的浅见呢，当然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也很多是武侠小说迷，你可能会不同意，但是呢，这是小贝弟的浅见呢，归纳出呢有四个基本要件呢，一定要符合，这个武侠小说才会好看。
小贝啊，记得你上一次说你这个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对吧？
当然啦、啊。嗯、
结果你讲这个中国菜呢，讲的
你被骂一顿，对不对？
你这个讲的太离谱了。
哦，真的吗？哎、
人家专家一出手才知道有没有。
但我相信啊，我相信这个武侠小说啊，哎，这应该是小贝弟的强项。嗯。哎，所以呢，大家尽量放马过来。嗯，
好吧，好吧，你说吧，我就先听你讲。
哎，但我们在讲这个四个要件要好看之外，我们要先讨论一下，为什么全世界只有这个中国文化之下才会产生出武侠小说来？
嗯，这个照我们上次讲中国菜的传统呢，那是因为中国人打败仗打太多了。
嗯，这个武侠小说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
对呀、啊，你既然打仗打不赢，那就只有怎么样啊？
功夫上来赢人家。
对啦，在想象里面至少要先赢嘛。
对，没错，这个武侠小说呢，在外国人来看呢，翻译成英文给他们看，他们通常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哎，原因很简单，
胡说八道嘛。
不是，因为他觉得武侠小说里面或武打小说里面的人呢，基本上他们都是超人跟魔术师嘛。
嗯，对。
所以像外国人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小说呢，但他们会归纳成为科幻小说啦。例如说呢，有些人他因为被放射线感染到，所以他才有一个超能力，对不对？或者是科学实验失败，什么东西做出一个人，他忽然有超能力。哎，通常是这个样子。
嗯。
那至于说呢，怎么能够靠自己修炼就变成会飞呀、啊，像超人一样、嗯？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
嗯。
还有，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武侠小说里面主角常常像魔术师呢？
嗯。
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很多暗器啊，飞刀啊，嗯、那些东西到底放在哪里？可他用的时候又源源不绝，书上都没有交代清楚。
就是、啊嗯、他们长得又瘦瘦高高，对不对？又不是个大胖子。
你、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有四大要件呢，这个武侠小说要能够虏获人心，一定要以下四大要件。嗯嗯，男主角呢，第一个呢，一定要武功高，但是他绝对不可以是最高的那个。
哦。
嗯，就是说你只要写到说他已经是天下无敌的话，这一本书的武侠小说的价值啊，诶，就会降低。
就结束了，就是了，就差不多。
也不是结束，就是他比较不爱看。
嗯哼哼哼。
这是第一点，诶，男主角。武功高但不可以最高。
嗯。
第二点呢，这个男主角呢一定要很有个性，他可以不用长得高高瘦瘦帅帅，但是他一定要个性很特别。
诶，那小贝还蛮有希望的。
嗯，对，应该是可以入选。嗯嗯。诶，这第三个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还有姊妹有关的。
嗯。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嗯。
我们的姊妹，信主的姊妹，看武侠小说的我想不多了。
不是看武侠小说了，我们说武侠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啊、
哦、
绝对不能只有一个。
嗯。
要有好几个才好看。嗯。哎，那最后一个条件就很简单。这些女主角都一定要是啊美若天仙，一定要是绝世美人。
嗯。
大概符合这四个条件呢、啊、诶、哎、这个武侠小说呢基本上大家就看得下去。
连我这个不看武侠小说听你这四个条件我都觉得大有问题，你讲的、这个、
为什么大有问题、啊哎、你不知道
武侠小说跟琼瑶的这种小说有什么两样吗、
哎、在讲到这个感情这一部分、啊、的确是有相像之处啊。武侠小说就像你刚才讲的，后来的武侠小说从特别是金庸的小说对于情感的描写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琼瑶这些人。嗯，
我不知道金庸听了是要认为你在夸奖他还是你在讽刺他。
我在夸奖他。
你在夸奖他。
他这武打也可以写得好，这个哎这个爱情小说也写得好。
所以你今天上节目就是跟听众朋友讲这个。
没有，我们今天要再讲一个，要讨论一个很严肃的课题。
哎呦。
嗯，我们回到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来。嗯，
听众朋友去洗脸刷牙的都可以回来了。
为什么去洗脸刷牙呢？
听不下去啊！
怎么会听不下去呢？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呢？就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为什么西洋人呢发展不出武侠小说来？
哦，那你这个根本就是外行话的外行话了。
哎，怎讲？
嗯，
你告诉我一本西洋人的这个武侠小说，它的主角可以飞，然后还可以乾坤大挪移，好、哦，一下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哎，可以一瞬间的到，或者是呢，把你的功力呢就直接用什么北冥神功啊、吸星大法把你吸过来，你告诉我。那有哪一本书能够形容以下情节？你告诉我。
你这个就是叫武侠小说的讲法、
嗯，
就是看走眼啊。
啊，这个叫看走眼？难不成蒙哥对中国武侠小说没研究？对西洋武侠小说难道有什么研究吗？
你没看这个中原的这个武林高手碰到、嗯、最怕碰到的克星，就是西域来了一个不知道哪个路数的神功，打起下来跟你的章法不一样，你就拿他没办法了。
哦，你是说金轮法王之类的？哦、
哎、
，OK。
那武侠小说到里面的什么这些法王还容易啊？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人恐怕是这个邪道上来的，对不对？
嗯、一眼就看得出来、
哎
嗯。
这个西洋的武侠小说你就看不出来。
哦，西洋里面也有武侠小说。
哦，这武侠小说就功力才高了，你这个、
哦、啊，他的功力更高。哎，我这很难想象你。
哎，这个西洋这个武打小说可厉害了。
哦，真的吗？
嗯，赚钱也赚得比你多。
哦，是吗？哎呦，
身份也比你高、
啊。我知道，你现在讲的是什么《哈利波特》啦，还是什么《魔戒》啦？
不是啦，不是这个啦。
那个，那我现在边声明，那个不叫武侠小说，那个是神怪小说啊。
好了，不管。
嗯，
西洋武打小说分成两大类，这两类呢都比中国的武打小说会赚钱，会发财，
赚钱，
而且武打小说的作者呢、嗯、都比你的身份要高。
哎。此话怎讲呢？
哎，你看以前我在看报纸的时候，那些老一辈的武打小说的作家，我都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
哦，例如王杜庐啊，
我不知道、
啊。还珠楼主啊、嗯、
有没有说北京大学发给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没有这样的事情。
好、哦、我们这个金庸先生啊，
哎
哎，金庸他是得了不少荣誉博士哦。
哎，那是的，就看哪个大学给他了、嗯、总之呢，他们呢、啊、这个地位你要跟西洋武打小说来比就不能比了。
哦，是，
首先第一个西洋武打小说跟中国武打小说是比较像的，那是你刚才也提到一些的，是有关于未来的武打小说。
哦，就是他们这个武侠小说讲的是未来的事。
对，你把它叫做科幻小说呢、嗯、实际上你需要知道，就是西洋人啊还有日本人呢、啊、跟中国人的脑筋不太一样啊。
嗯，
他们比较喜欢把这个 know how， 就是说就中间怎么过去的，或者还想出什么办法来给你写清楚一点。就好像你刚才讲说、
嗯、
哎，怎么从东边到了西边、嗯、对不对、嗯、我们孙悟空拔一根毛一个跟斗翻过去就好了。
嗯，
这西洋人不是这样，他们这个文化不一样，可是这个武打小说的性质是一样的。他总要发明个太空飞船，至少要把那个太空飞船给你写出来。
哎、嗯，是啊，
对不对？
他们这样讲起来有根有据啊，
有根有据。嗯、你看最出名的最近代的西洋武打小说就是《星际大战》嘛。
嗯，那科幻呐、啊，那是科幻。嗯，
你把它叫科幻，其实它就是武打小说，只是它那个武打小说包括科幻在里边。
嗯啊嗯，它有一些科技成分在里面的，
它有科技成分的武打小说、嗯、而且是有关于未来的，它从这个星球到那个星球、
嗯、
跟你这个黄山一下到了这个泰山是一样的，对不对？它、
哦、
只要有这个必要、嗯、啊，你看这个一个雷射炮过来呢，它马上就有一个金钟罩，它把自己的太空船哗啦一照、
嗯、
对不对？就发了内功了、嗯、你说跟我们的神功有什么不一样，跟我们的金钟罩铁布衫有什么不一样？
嗯，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啊、武侠小说基本上呢就是以科技为基础，但是场景是以古代为舞台。嗯，所以外国人才这样看不下去、
啊、你看他们两个太空船，对不对？你的雷射炮打我的雷射炮，我的雷射炮打你的雷射炮，就跟我们这个比内功一样，对不
对,
对、嗯、两个掌风在那边压着，结果有一个就开始内力开始不行了。
对，没错、嗯、
我们就是一个人倒下去，他呢这里边说，哎呀你赶快跟我讲说损伤多少，
嗯，
对不对？还可不可以再把动力发起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
嗯、哦，你是以这样来比较，那也算还可以比较的。
他的科技武器啊，镭射光啊、
嗯、
哎，都是这个思想、
嗯、
老里根总统在任的时候，他要说他要发展这个太空战争，
星战计划、嗯、
对，他这个星战计划这个话一讲出来了，好莱坞就威胁他了，我说你在用我们的名字
哦，
一样的嘛，他也有隐形功夫，对不对？
嗯，
太空飞船可以突然就不见了，人家看不见他了、
嗯、有科技为他们的后盾。哎，他们解释的时候、
嗯、
他们讲的理直气壮了。嗯，
对，用的名词不一样，
对、嗯、
你就把他这个科技当成他的武器就行了、
嗯、
你看他里面的男主角也是一样，女主角也有好几个。
嗯，
哈，
哎，可是他们有一点不行啊，他们不讲修炼啊。中国的武侠小说的特色就是觉得一个人只要修炼，他就有可能变成超人的这个观念呢、啊，是外国人没有的。
他们这个所谓的修炼，就是他们科技大国在后边呢、啊，对不对、
哦？
你要什么样的太空船就可以造出来啊？
嗯，
你看他们这个 Star Trek，
星际争霸战，
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太空飞船呢、啊。
对，
那就是像出炉的烧饼一样不断改进那到底怎么改进呢？这不需要负责任的啦。
你这个不能给老外听到，那老外好多这种 Star Trek 这个 fan、哎、到现在都有六七十岁还是他的迷哦、嗯
哎、但是你知道这里边的想象力啊、
嗯、
对他们的科技发展啊还是有一定的
帮助。
哎，你看当他这个星际争霸战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小、
嗯，
对不对？他拿一个东西像手机一样，啪一下就可以讲话，
对，
对不对？他那个手机居然可以看到太空船上的人呐、啊！那当时看了，我们看说、
嗯，
哇，这个根本就是胡扯。
嗯，
但现在这个手机连长得都跟他们那个一样。
没错，呀、yeah, ，而且已经哎，很多他们，例如说这个，包括现在的所谓磁浮列车啊、
嗯，
也是当时就提出来的观念了、啊。
嗯，
不用轮子就可以浮着、嗯。
所以这个你加上科技的成分在里边呢，
嗯，
是有它的好处啊。
嗯
啊，不像中国的武侠小说写了半天呢、啊。你当然你可以说有几个运动选手跳高跳得比较高，体操队
对呀、啊，
但是你真的人飞起来还差得蛮远的。但是在这个西洋人呢、啊，武功最高的其实还不是这个有关于未来的武打小说
哦，还不是这些有关科技的武打小说。
嗯、这个第二名啊，他能够得、
啊这个、第二名，
他能够得几个奥斯卡金像奖啊，赚到几个头衔，
嗯、
哎，就已经行了。
还有更高一层的，
还有更高的，
哦，真的吗？
哎，这更高一层的武打小说啊，跟你小孩子都有关系的，
嗯，啊，跟小孩？难不成哦，你说的是童话故事是吧？那个不算啊，
哎，不是
童话故事 啊，不是童话故事，
这个最高的功夫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武打小说。
哦，真的，
这个才，
哦，他还看不出来是武打小说。
对，这武功高到一个地步啊，中国的武打小说也是一样，对不对？
嗯，
长得像书生一样来饭店里面吃饭。手上拿了一双筷子，嗯，一个飞镖过来。
抱歉，抱歉，哎，武打小说里面的吃饭的地方不叫饭店，
叫什么？
嗯，
客栈，
叫做客栈。
好了，好了，好了。嗯，他往桌上一坐，叫了杯，叫了点菜来，正吃饭的时候，一个飞镖，
嗯，
他从从容容用筷子一夹，就把飞镖夹住了。
是的，嗯，
对不对？
没错。
但是你看不出来他是个武功很高的。
对，他根本就深不可测，完名你有办法了解，嗯？
对，你还以为他温文儒雅，请他到家里面来做你小孩的家教。
对呀，啊，
其实这个人是个黑道人物，你根本就不知道他。
这个中国武侠小说美丽就是美丽在这一点，完完全没有办法用外貌来决定一个人的功夫高低。
嘿，所以你说这个只是中国文化，你就完全大错特错。我就不用，
哦，真的吗？
不用等听众朋友来批斗你了，我现在
真的，你现在就要批斗我，好吧？
对对对，
尽量批吧。嗯，
对对对，你说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武打小说的大师啊，
嗯，
那是不得了。我跟你讲，那不但是荣誉博士啊。
哦，真的，
而且根本就堂堂皇皇的在美国各大学里面教书挂名。
嗯，
只要他们写的东西啊，
嗯，
马上就有人发表。这个稿费呢，并不比金庸先生的低啊。
哦，真的是这样的，
嗯，不得了
了，说来听听啊。
嘿，这是一个有关于过去的武打小说。
哦，这个是讲过去的。
哎，讲过去，
对呀，
啊，
那就完完全全吻合这个中国的武打小说嘛。
哎，
讲过去，
这个中国这个规模太小了 啊，
中国这个规模还太小吗？
啊，我一个一个功夫跟大家讲了啊。
你先把功夫的种类介绍清楚。嗯，
讲一两个功夫大家都有说，
一两个功夫就够了。嗯，
第一个功夫叫做日月神功。
日月神功，老实讲，这个名字俗不可耐，你听都没听过。一般的比较受欢迎的武侠小说不会用这种很奇。日月神功一听就知道那个三流武侠小说写的嘛。
谁讲这个日月
神
功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神功一般来讲你要讲的，例如说般若神功，哦，或者是九阳神功，对
不
对？
懂了。
嫁衣神功，这听起来名字还特别，什么日月神功。
啊，你说日月神功，嗯，你说这个名字三流武侠小说，你说这个日月神功大概怎么回事？
日月神功大概就是吸取日月天地日月的精华，
没错，
对不对？
没错啦。
哦，对呀，
啊。你这个日月神功你要看的话还要买票
啊？什么意思？你在讲是
连你都买过票，你知道吗？
看这个神功你
要
去买票。那也就是说这个神功是看得到的哦。
啊，这神功当然看得到，修士顿
就
看得到。
哦，那你又说是古代的。
哎，就是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啊。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买票排队带小孩子去看这个日月神功，还不知道，看出来还不知道这是日月神功。
哎呦，
还不知道这是武打小说。
哎呦，那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大家去想想看。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啊，我们就暂且把它叫做大鹏展翅。
这大鹏展翅听起来好像是啊，这个国剧里面啊，京剧里面他在这边啊，在翻跟斗那种感觉。
哎，我就是看了武侠小说看不多嘛，
啊，
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名字。
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会飞的功夫，就是，
哎，飞的功夫。
啊，
对，
嗯，
对，这个也是大家花钱排队买票去看的。
现在还是看得到
啊，看得到。
哎，我们怎么都不
知道，
你
说不定还带你的小孩子去照过相，你都不知道。
真的啊，我还跟
那个人家真的是武功高强。
哎呦，那我们就要插播完了，回来要赶快听听看。
嗯，
你只不过举例讲了这个两样，就是说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哎，还有一个哦，
哎，我再讲一个，第三个是走火入魔了。
这个蒙哥真是很少在看武侠，走火入魔是练功的一个出岔的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个功夫啊。
嗨。我都不会讲，你知道意思就好了。
哦，我知道了，你应该讲的是说任督二脉倒转血脉。
哎，差不多，差不多。
倒行逆施，哎，这个是经脉倒转。嗯，对。
我今天跟你解释三个功夫。
嗯，
解释完了，
嗯，
肯定同意我，这个西洋武侠小说，西洋武打小说比我们的功夫高太多了。
哦，真的啊，哎呀，我们这个听众里面一定有很多不服气的。
大鹏展翅，
嗯，
走火入魔。
哦，日月神功，大鹏展翅，走火入魔。这不过老实讲了，啊，你讲这三个名词在一般的武侠小说里面也是常常见到这三个。
就是了，就是了。好了，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来答复这个问题了。
好的。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我们现在这里哈。我们现在正在谈啊，西洋的武打小说，他们有三种最基本的神功，据说比我们中国的武打小说里面还要厉害。我们来听听蒙哥怎么讲。
对，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西洋的武打小说第一类是有关于未来的武打小说。
嗯，
这个就是好莱坞拍电影赚钱的这种东西，
有科技为本。
对，现在这个科技为本呢，已经融入很多中国武打小说的功夫。
没错，到底是他们抄袭我们，还是我们抄袭他们呢？
但是总之，这个有关于未来的武打小说呢，是他们的二流武打小说，他们一流武打小说最高段的。说不定你这几天放春假，正带着小孩子兴高采烈的去看了一场西洋的日月神功，你都不知道。
哎，哦，那我们现在
去哪里看呢？只要你开车到 Herman Park， 到他们自然科学博物馆。
哎 ，Houston 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还算不错的哦。
你去过没有？你去过没有？
咦，我不但去过，还是会员呢。
哎，我就说了，你还花钱去买，还带女儿去看，看了日月神功在哪里，你知道吗？
哪里？里面哪里有演什么日月神功呢？
你走到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那个主要展示厅最里边，它有一个很大的钟摆，有没有？
你有看到那个是物理现象啊？对
呀，讲那个，那个背后有一个大电影啊。
对啊，那个一直播一直播一直重复的，
声音很大的，一个很多很多荧幕凑在一起的一个大电影，
做的蛮漂亮的。
那个就是日月神功，你不知道吗？
那个演的就是日月神功，怎讲？
哎呀，他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大爆炸，炸出来之后，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有了太阳系，然后太阳的光呢就照到地球上，那个时候地球呢仍然是浑然一锅汤。里面有一些天赋异禀的小东西啊，就吸取了太阳日月的精华之气啊，就开始慢慢的生长啊，听懂了没有？
这个东西扯上武打小说，
这个就是最高段的武打小说，那个完全就是日月神功。你看他从那一个小生物，一个单细胞的生物，怎么样吸取日月的精华之气，就变成多细胞组织成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呢，又从水里边爬出来，爬出来以后呢，再吸收日月精华之气，或者遇见什么高人指点，它就变成一只恐龙，是不是？
哦，你这样说我有点懂了，这整个过程就像另一个光从第一层慢慢变，一直变到第九层，
对，
然后就跑出一个人出来。
其实武打小说你讲了四个要件了，通通不是要点。你知道什么武打小说跟《红楼梦》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一个是正宗中国古典文学，一个就是这种比较不入流的？为什么？
你这样讲蛮伤我们武打小说迷的心呢，
反正比较难登大雅之堂
啊。好了，
很大的一个区别，你刚才就没有提到。四个字就是不负责任。
对呀，我讲一个神功再怎么厉害，你也没有办法去考证啊。
贾宝玉对不对？他做什么干什么吃什么喝什么，这个曹雪芹都很负责任的。
对，可以考察的，
对，
可以考据的。
他用的用具是什么？那个菜怎么做？他都告诉你。
没错，
这个姑娘是谁家的姑娘，他也告诉你。他们两个中间的故事的对话，后来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通通告诉你。这个武打小说啊，就是百分之百不负责任。
对，
他需要什么就能够变出什么来。
没错，
这个就叫做日月神功。这个其实当然，我想听众朋友已经听明白了。西洋最厉害的武打小说就是进化论。
哦，说到最后原来是这一本，
对呀，
武打小说。
你走到这个展示厅最后去看那个大钟摆跟那个日月神功之前，你一定会经过它的恐龙厅。
对呀，
它的恐龙厅中间就有大鹏展翅。
你讲的那个大鹏展翅就是在这个恐龙厅里面看到。
恐龙厅中间呢，很多人还在前面照相。什么叫大鹏展翅呢？有一只大恐龙在追一只比较小的恐龙。小的恐龙被它追急了，碰到一个山崖，就突然长出翅膀来，然后就哗就飞起来了。这个大恐龙在旁边就看傻了，你知道吗？
他是说进化就是这样。被追追，因为走到山崖那边，
对，追急了，没办法了，一下子就生出翅膀来。这个是，你这个武侠小说可以用国家的经费、人民的血汗钱，弄一个博物馆，大家排队买票去看。你中国武侠小说金庸有这个本事吗？
这样说来还，他们还真的哈，马上就赋予他一对翅膀，他就可以开始飞了。
你知道博物馆有多少经费，你晓得吗？博物馆里面的 PhD 挂博士头衔有多少人是国家科学顾问，是大学里面的教授，你知道吗？
是的，
在美国所有的科学杂志上， 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很负责任的。
嗯，
你得到一个结果，一定要说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手续可以做的，对不对？
嗯，
什么原理做的，然后别人呢，就会去来重复你这个实验。那你这样的文章才能够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当然，
可是科学杂志上有一类武侠小说呢，就像我们小时候报纸上连载那个武打小说一样，完全不负责任的。
嗯，
他只要提出一个理论就可以了。
哦，就是跟进化论有关的事情。
对，任何跟进化论扯上边的100%武打小说了。
哦，
那个男主角也不用是特别英俊，
是啊，
对不对？你看这只小恐龙也不用特别帅。
对，男主角本来就不用特别英俊，
个子也不是特别高。
对，
对，本来看着就要被打败了。
对，
逼到最急的时候，在悬崖边上哗啦一展翅飞出来，
忽然领悟了一个口诀，
哎，
他就
对、
嗯，
他不但如此，他生出来小恐龙也有翅膀，也会飞啊。
哦，他的徒子徒孙马上就哦，嗯，自成一派。
所以你说这个不是武打小说是什么？
哎，这样讲起来有点神似，嗯，
哎。对不对？
所以你的这个啊，大鹏展翅，还有日月神功，已经在博物馆里面，现在大厅的一楼里面已经展示完毕了。
骗到你的钞票，已经骗到你的信用卡，已经骗着你带着你的小孩去看。
你连我们的观念都跟着骗啊，
对
不对？
你出来还不知道那个根本就是武打小说。
嗯，难不成我们人真的是从一个单细胞一直练到第九重，就变成一个人吗？
所以我们当然是武林高手的后裔啊。
嗯，
对不对？我们天生就练了一副这个铜皮铁骨。
嗯，
但你要知道这个进化论这个武打小说离奇的程度啊，
嗯，
离谱到什么地步了？你必须要听我讲这个第三个走火入魔功啊。
走火入魔功，这是一门功夫，就是他故意要走火入魔。
哎，对对，这个进化论这个功夫之高呢，就是没有所谓的坏功夫，全部都是好功夫，
通通都是好的，
怎么样练都可以，而且练出来都成了高人呐。
嗯，
有一个功夫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达尔文写这个长颈鹿怎么从普通的我们就说梅花鹿变来的。
哦，就是说你的脖子这个一直越来越长越长，
哎，
这个功夫
一直伸长，那个叫什么功啊？
嗯，那这个叫做伸缩骨功啊。嗯，
伸缩骨功，我还以为你这个名字也是二三流的名字。
对，我这也是，我想一想，你给我一个，我想一下一个比较好的名字。
然后你等一下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啊，什么伸缩骨功，这个好像是排骨汤方便面的。
哦，没有，这个叫做分筋错骨功。
哦，分筋错骨功，好了，
嗯，
它的理论很简单，
嗯，
啊，普通的小梅花鹿呢，脖子有七节。
对。
大长颈鹿呢，脖子也有七节，
也有七节。
地上的草吃完了，吃树上的嫩叶。
嗯，
嫩叶比较低的吃完了，伸着脖子，伸着的，这脖子越伸越长。
哎，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
哎，这个东西大家都读过了。
嗯，
那其实是胡扯啦。
胡扯。
对呀，啊，你加上医学常识就不行了。
嗯，
长颈鹿啊，伸到树叶的顶上去吃那些树叶啊。先不说那个树叶很多都是有毒的，
嗯，
而且那个树叶是长了刺的，
嗯，
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以后再和大家讲，
嗯，
但是你知道它升上去有多高？你去动物园看过它吗？
看过，
对，它差不多有三个我这么高，有四个你这么高，
你何必这样讲？讲的我跟侏儒一样，四个我这么高，没有吧？哎呀，
好了，反正听众朋友大概知道这意思，对不对？
嗯，
那他吃着吃着呢，他需要喝水。
对呀，
啊，啊，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把他的小脑袋呢，就弄到地上来喝一口水。
嗯，
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脖子马上断掉。
不是啦，哦，脑溢血当场死亡。
哦，对呀，高低不能一下转换那么大。
对啊，这个血压你知道会差多少吗？
哦，
这事情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
对呀，啊，就是说，也就万一他真的是这样发展的时候，那一下他一喝水他就挂掉就对了。
对呀，啊，他要不是就是。喝水的时候高血压，
嗯，
要不然他就喝完水去吃树叶的时候变成极度贫血。
哦，
这个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的，啊，所以你要是去看长颈鹿的血管，
嗯，
它里面像巴拿马运河一样。
嗯，
你知道巴拿马运河怎么回事吗？
巴拿马运河就是你要经过的话，它一段一段水把它弄满了之后，它才能过到下一关。
对，因为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中间水位不一样高。
对，嗯，
它只能够渐渐的一层一层让你上去或者让你下来。
没错。
哎，长颈鹿的脖子就是这样。
哦。
它中间有好多的，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讲是pump了。
嗯。
可以让你加压或者减压。
嗯。
这么厉害。
哦，这个复杂的设计，难道他自己会这样发展出来吗？
对呀、啊，所以你说分筋错骨功这个你搞出来吗？
嗯，
那没有这么简单的、啊。但是这个还不够荒唐，
还不够荒唐，还有更荒唐的。
最荒唐的是什么？你晓得吗？你去看教科书就知道了。
嗯，
现在基本的说法是说鲸鱼怎么变来的，你晓得吗？
鲸不是鱼啊。
哎呀，总之中文叫鲸鱼嘛，你怎么突然就学就起来了？
对啊，你。好，鲸鱼怎么变来的？
他们一定要说鲸鱼是变来的，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
鲸鱼是为什么要这样讲？不知道。
因为照着进化论来讲呢，有肺的动物啊、是比较高级的。
对呀、啊，它应该在陆上。
对，那鱼怎么又有肺呢？
嗯，
所以他们就需要想出一套神功来了。
哦、就是说他虽然有肺，但是他又不想在路上过活。
不是不是、
哦、不是
这个讲不通，他们必须说是先有肺，然后又下了水，又练成另外一种功夫呢，就在水里面游。
哦，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在路上的，过得好好的，就忽然有一天他就要想要到水里。
那路上的动物从哪里来呢？从海里边的这些日月神功吸取了之后精华炼成的，有日月神功的精华炼成功夫才可以上路。
那这样说不通啊，那有些是上来，那为什么有些还要再下去呢？
哎，所以他就有神功讲给你听啦、
哦、
这个就叫做走火入魔功。
原来我们的鲸鱼老兄是走火入魔来的。
哎，你不要看到他是武林高手啊、哦、这个不是我自己乱讲的、哦、你去查、
啊、
你去查进化论的文献、
嗯、
对不对？就凡是在海里面有肺的动物、
嗯、
通通都是比陆上的功夫还要高一级的。
他是更厉害才
再到海里去，他是更厉
害，
你不要小看他、
哦、
所以他能够在海里边称王，对不对、
哦、
那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一群大象。
鲸鱼是大象变的？不会吧，
你不信呢？你去看你小孩子的教科书，
真的有这样写吗？这真的，这不但已经是不负责任，这简直是哈，这颠覆所有人的。
我就跟你讲嘛，
想法，
你金庸的武打小说能够写到你的教科书里面去吗？
哎，可是这不可能。那个大象那根鼻子，它变成鲸鱼的哪一个部分？
哎、听我讲嘛，陆上食物稀少，它就到了浅海，
到
了浅海长时间呢、
嗯，
就开始吃海里边的食物。然后同时呢，它的身体上产生种种的变化。
哎呦，
啊，它的这个肥油啊。就包裹他的全身呢、啊，对，他的腿呢就变成鳍，他的长鼻子呢就变成头顶的呼吸孔。
这个变也变太多了吧？
哎，小贝，你这个光看武打小说，我劝你不要去看武打小说。你这么喜欢看武打小说，
我知道，我知道了。
你看科学文献就
可以。我想这个呢，可能呢、啊、哈、嗯，这个香港有一个知名的武打小说作者叫做黄英啊。黄英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天蚕变》，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哎呀，
就是一个人呢，他练一练功，最后整个他会变成另外一个生物。
哎，小贝啊、嗯，你还是听我的劝啦、
啊
哦，你就别再看这些黄英、金庸啊、古龙这些小说，这个不入流的啦。
哦、
你喜欢看武打小说啊？
嗯，
就订一本科学杂志，订一本 Discovery， 对不对？对不对？他每个月把武打小说送到你家里看看，你看的简直是，哎呀，真精彩啊！你真是佩服他。
我已经在这么打算了，
你已经在这么打算了啊！
所有的武侠小说，小贝蒂在24岁以前全部都已经读完了，来美国没有再复习过。
哦，感谢主啊！要不然你们教会的牧师真要伤脑筋了。那你要是觉得不过瘾啊，
嗯，
只要订任何一本科学杂志。任何有关于进化论的这些所谓的论文、嗯、你去评评理看、嗯、我相信每一篇杂志照你小贝兄的功力都可以替他起一个神功的名字，
所以这些总称就是走火入魔就对了。
对，走火入魔功最出名的例子啊，包括刚才这个飞鸟是恐龙变的，这个东西已经到你小孩子的教科书里面去了。
对对对，这个我看过、
哎、鲸鱼是大象变的，因为这个太好笑、
这个、
啊，所以大家还不太这么知道。但是我告诉你、
嗯、
海豚是狐狸变的。你不要笑，真的不是假的。
你先听我讲，有那么多动物可以选，海豚那么可爱，干嘛跟狐狸扯上关系呢？你说它是狗变的、猫变的不行吗？
那不行，那狗变的、猫变的这是人养的动物啊，那野地里哪一个动物最像海豚，对不对？ 他这样就看出他这个功夫的路数来了。
你讲讲看，狐狸怎么变海豚？
那我就不用讲了，对不对？大象既然可以变金鱼，狐狸怎么不会变海豚呢？
哎呀，
以前我们这个插播里面也放过嘛，有一个专门研究生物的弟兄，他就讲，他说你以为有翅膀就可以飞吗？你知道鸟的心脏要 pump 得多快吗？鸟的骨头中间是空的，你知道吗？
对呀，
我们造飞机用了多大多大的本事，终于造出一个翅膀不会扇的飞机。你会不会造一个翅膀会扇的飞机？你知道那个肌肉要多么强健吗？
没错，
对不对？这全部是胡扯。可是人家胡扯啊，就可以挂博士头衔，
对
呀，还可以教你的小孩。
哎，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还不会让人家说这是不入流的东西，
不会了。但是
他们还讲理直气壮。
总之呢，有的时候这些进化论的人就不讲话了。
哦，就是神功到一个地步，他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只要他拿到研究经费啊，
嗯，
你必须明白。美国所有的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各县市的博物馆，全部经过一次非常厉害的清算斗争。你要是不相信进化论，你要是不跟他们讲同样的话，你根本就挤不进去的，
拿不到经费。
不但拿不到经费，你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得到任何的职位。你必须是百分之百这个武打小说的，我们讲什么 fan club。就像这个星际大战的 fan club 一样，你必须是这么忠诚的人才有可能跻身到这些博物馆里面去做事情。很可怕，非常
可
怕。但有的时候他们就不说话，真正需要他们帮忙，真正需要他们显出他们的这个功夫的时候，他们就不帮忙了。
对，就像我们在看武打小说的时候，有一个功夫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话，你投书写给那个作者，他一定不会回你。
那还没关系，我真的学校遇到霸凌，我的小孩子真的是需要有一种绝世武功来跟他打架的时候呢，你写信给金庸，写信给古龙，他就不回了。
对呀，
你传授我一下嘛，对不对？
他好心一点可能会告诉你说这不过是说说而已。
你知道最近有一次非常大的事情跟休斯顿有关系，他们就不出来，就是见死不救，这最没良心。我是对他们最气就是这一点。
怎么说？
你记不记得那个 Katrina 台风？
知道啊，
这么多人被淹在水里，对不对？救都来不及救。
对，
他怎么不来把这些人变成水生动物就好了？
你讲那个话搞不好还会被人家骂，说你没有太没有爱心。
你不要骂我，你要骂他。如果大象留在水里边会变成鲸鱼，那我们干嘛这么急着去救灾呢？有什么好救？看哪个人可以进化出一副鳍，他一下可以游了，快饿死也没关系，快旱死也没关系，通通可以进化出来。非洲有一种鱼是有肺，叫肺鱼，它可以两三年躲在地里边泥巴里边，水干了不会死，到了淹水的时候它又活出来了。这个人也是一样，如果这个进化是可能的，不要救灾，看有没有超人可以从这个饥荒、战乱、大火、水灾、地震里面一副铜筋铁骨就跳出来了。
对啊，要是有那一两个活下来，那保留这个种一直繁衍下去，那人类不就万能了吗？
就是的，就是的。所以我说这些人是见死不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不讲话。他怎么不起来讲呢？说大家不要怕，给我们点信心也好吧。天灾地震不要怕，对不对？我们是天赋异禀，你看我们是从最低一个细胞进化来的，就坐在那边练日月神功就可以了。
对对对，这听起来，的确西洋的这个还不负责任的武打小说就是进化论哦。
没错啊，所以我说西洋武打小说两种，一种是有关于未来的，这个还大家把它叫做科幻，还不把它叫科学，那是次等武功。最高等武功是有关于过去的，就是进化论。
可是你看这个讲未来的这个武打小说的，虽然也是有些荒诞不羁，但是呢，东西慢慢也对人类的科技发展还有一点帮助
对嘛，但你至少要飞得快，对不对？要用镭射炮，要用手机，你至少得画个样子出来。
对，但是这些过去的武侠小说这个进化论呢，实在是唯独很深啊。
很多人非常非常着迷啊。我小时候真的有一个同学，他上山去学道，他离家出走回来的时候，老师问他去哪里，他说他上山学武功，这是真的事情。
那他还活着吗？
他回来了嘛？他在、
啊、回来
在乡下念书啊。
哦，回来有没有练就一身的神功？
那当然什么都没有了。
哦，
对不对？你觉得这样的孩子很可笑？
嗯、不会啊，嗯。
我请问，不会。
我以前差一点这么做，嗯。
我你差一点这么做。
对啊
你会不会鼓励你的女儿这样做？
当然不会啦。
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人的小孩，
嗯，
都上山去练这个净化功了？你想？
哎，说的也是哈。
嗯，他们已经练到一个刀枪不入的地步，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信，他只信这套东西。你说这个东西跟我们小时候认为我只要上山找一个好师傅学成了再回来有什么差别？
是啊，你以前小的时候看到那个寺庙里面的大和尚啊。都会非常的敬畏，因为觉得他们一定有练武功，
他们一定有武功，对吧？
嗯，对呀、啊，拳出少林，剑出华山嘛，对不对？那个李光头就是少林寺的这个啊，方丈都很厉害。嗯，
好了，就算我们小时候去练武功啊，也不会怎么样，他总有回头的一天呢、啊。
对呀、
啊，他会回来上学的，他总要回家吃饭了、
啊。嗯，他会搞清楚。
对对，但你知道，净化功练到一个地步啊，
嗯，
他就跟永生。跟上帝就绝缘了。
对啊，他一辈子都不会相信。
哎，讲
神是一个创造主。
对，他认为没有创造，没有神、嗯，我们都是进化来的。最后这些人会进化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
他会进化到哪里去？走火入魔宫？
不用走火入魔啦。主耶稣的话讲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嗯。
这些武功啊，会让你悟了永生，让你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一直把你领到地狱里面、嗯、你还不知道回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哎、
可怕可怕，这真的是一个走火入魔的武功，大家千万不要尝试啊。
是啊是啊是啊。好啦，小贝啊，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说自己在胡扯？
不会啊，我觉得非常好啊。我这怎么胡扯呢？对不对？你看我们又介绍了这么多，还该怎么样欣赏武打小说，又讲到西洋的这个可怕的武打小说。
嗯，
所以还是看看诶、哎、中国人写的这个比较好一点啦、啊、实际一点啦、
啊。你说哪一个是比较健康的课外读物？是进化论呢、嗯、还是金庸的小说？
嗯，我想金庸古龙的小说还是比较危害没那么大。
讲的没错。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谈到这个地方。哎，希望您也可以对这些事情稍微加以留意啊。这个西洋的武打小说那可是厉害啊，不知不觉之间呢、啊、我们大家都中毒甚深。
对呀、啊、可是我们有解药哦、嗯、
我们有解药。
嗯，
我们的解药是什么？
信耶稣啊。
哎，要读圣经。
嗯，
要读圣经。
嗯，
哎，这样子就会让你知道啊，这一些武打小说它荒谬的地方在哪里？
嗯、
啊，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节目，一方面也是要介绍很多的知识，目的就在于此。
嗯，
因为当老百姓无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分辨，他不晓得这些进化论呐、啊嗯、科幻的外星人的武打小说啊有多么可怕，因为它让你偏离了真理，它让你不认识神。
对，
好吧，那我们就下星期一再见喽。
好，我要去看看，到那个动物园里去看看那个象要怎么样变成鲸鱼了。
你好好研究，研究出心得
了、嗯、去研究研究
了，再和我们听众朋友报告报告。
好的，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耶利哥城里所有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已经六天了，他们一直在城墙上观看以色列人的军队，见他们每一天都静悄悄地绕着耶利哥的城墙游行，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营地。第一天，耶利哥城的人都吓坏了，甚至连他们当中最强壮的人也害怕了，因为迦南地所有的居民都听说以色列人的神使约旦河水分开，让200万以色列人脚踩着干地过了约旦河，他们也听说这位大能的神使以色列人征服了约旦河那一边最强大的国王。现在以色列人又来到了约旦河的这一边，他们在绕着耶利哥城墙游行，耶利哥城的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以色列人知道。来听听约书亚是怎么样吩咐他的百姓的。明天是第七天，神要把耶利哥城给我们， 让我们再过一遍细节。明天一早，我们要绕城七次。当祭司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大声呼喊，耶利哥城就会倒塌，然后你们要马上冲进去，把城攻取。也许就在那个时候，约书亚对那两个曾经进城做探子的人说，你们要去喇合的家里，把他家里人安全地带出来，按照你们向他保证的那样。然后约书亚说，耶利哥城是一个受诅咒的地方，不要从那里取任何的东西留给自己，但是要把金银铜铁的器皿带出来，那些东西要归神为圣，要放入神的库中。约书亚要确定神的吩咐都被遵守了。遵守神的吩咐有很重要的原因，约书亚知道他们攻下耶利哥城的唯一武器就是遵守神的话。第七天清早，以色列军队聚在一起，祭司们扛着约柜，七个吹角的祭司走在最前面，开始了最后一天的游行。你还记得他们要绕城几次吗？对，七次，像以前一样，没有人说话，静悄悄的。当第七圈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等待着祭司的脚声。突然，祭司吹起了羊角，一听见脚声，以色列人就使出最大的劲儿呼喊起来。立时间，耶利哥城那厚厚的城墙倒塌了。倒塌下来的城墙不是堆在一起的，而是平平地摊在了地上。所以以色列军队马上按照神的吩咐进行。你还记得那些吩咐吗？对，他们要马上冲进城去，完全毁灭这座城，所有的牲畜，是的，还有所有的人。那两个探子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去喇合的家里，把他家里人安全地带出来。那他们怎么知道哪个房子是喇合的家呢？七天以来，他们一直注意着那根从喇合窗口垂下来的红线绳。喇合和他的家里人也在观看以色列人的游行。他们知道耶利哥城将被毁灭，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喇合知道以色列人看见了他从窗口垂下来的红线绳，他也知道不管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进来，他是安全的。那你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呢，小朋友们？从电视上播出的新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和麻烦。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虽然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把它造成一个又安全又快乐的地方，但是当第一个人没有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世界。当罪来的时候，各种坏的东西也都跟着进来了，包括死。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神说，我和你还有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不讨神的喜悦。你可能从来也不用毒品，或者永远不会成为一名恐怖分子，但神仍然说你是一个罪人。罪的可怕之处是，神说对罪有一个永远的惩罚，就是地狱，那是一个永远与神隔离的痛苦的地方。但是就像喇合一样，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使你可以被从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让他完美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你承担了对罪的惩罚。耶稣默默地承受人一切的羞辱、谩骂、鞭打，最后甚至被钉上了十字架。他是不是为你承担了对罪的惩罚呢？是的，他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舍去生命，是因为你的罪。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后他回到天上。当你相信主耶稣，你就从罪的惩罚中被拯救出来。不管任何的事情发生，你都有一个确据，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天上有一个家，你要回到那里去，那里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喇合的心里有这样一个确据， 不管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攻破耶利哥城，他和他的家里人是安全的。当以色列人大声呼喊的时候，耶利哥的城墙一下子倒塌了，两个年轻的以色列探子直奔拉合的家，也许他们还牵着他们的手，赶紧把他们带出了城。拉合四下看看，没错，从老的到小的都在呢。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看见城里开始冒烟，神吩咐耶利哥城的人都要死去，整个的城都要被火烧毁。因为耶利哥人的罪，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这座城。无疑，拉合的心中非常的难过，但他也非常的感谢神将平安赐给他。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看到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他们深受鼓舞。约书亚也再一次看见顺服神是多么的重要。因着约书亚的顺服，神把耶利哥城的胜利赐给了他们。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Susie 和 Johnny 悄悄地溜进妈妈的房间，趁她不注意，他们一下子抱住她说，妈妈，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并送给妈妈自己做的卡片。妈妈微笑着说，你们真乖啊。哦，对了，Jane阿姨要带表姐妹们来吃中饭，今天早晨我需要你们来帮帮忙。 Johnny， 你把你的屋子收拾好，把垃圾桶拿出去倒了好吗？ Susie， 你来厨房帮我吧。好的，妈妈，我还要把房子前面扫干净，你还要我做什么？Susie 高兴地回答。可是 Johnny 却绷着脸，很不高兴。妈妈， Charles 会带他的新的魂斗罗游戏，我想和他一起玩呢。Johnny 嘟囔着。小朋友们，你们说， Susie 和 Johnny 都说爱妈妈，谁更爱妈妈呢？这使我想起今天的圣经经节，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怎样证明我们爱神呢？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有时候好像很难，其实并不是。神把他的诫命给我们是要保护我们。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神的诫命，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多么安全快乐的地方啊。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神说这是你爱他最好的方法。当你高高兴兴地遵守神的话，这也会非常讨神的喜悦。每个人都能从你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神也一样的爱你，他愿意你也相信耶稣而成为神家里的人。相信耶稣是你顺服神的第一步。好，请你写下今天的圣经经节，并记住它。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唱十诫歌。
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